大家好，
我们是你的历史故事。
在节目开始前，帮我们一个小忙，
订阅、分享并给个五星好评吧。
也别忘了追踪你的历史故事 IG and 脸书粉丝团哦。现在我们也提供 First Story 订阅式赞助，每集会寄出小礼物给订阅赞助者哦。
还有帮您念出想曝光的相关工商资讯，快快挑选你喜欢的方案吧。
感恩大德。
Yo， 欢迎来到你的历史故事，我是尤忠，
我是 Max 老麦。哇，这个外面风很大
哎、欸，对啊，
我刚刚差点被吹走哦。
就是那个小犬台风，
小犬台风，
这次叫小犬。
下礼拜不知道会不会有地狱犬台风、啊、我刚刚从那个捷运站走过来的时候，
嗯，
那你公司楼下有那个加油站嘛？然后是刚好那个出口刚好是车子出来的地方，
对。
然后风刚好往从那边吹过来，所以我伞就必须要往右摆，
是
就是挡着出口的地方，
没错。
那个风又很大，我就边那个然后有点那种，
嗯，
那个闪避的感觉，边看雨伞外面，边看有没有车，然后边躲在伞里面。
像卡通，
对，很危险。刚刚，
嗯，
然后所有人都在那个人行道上面，没有地方可以走，就要走在马路上，
哦，
非常危险。
对啊，我觉得应该不是啦，应该只是你难搞而已啦。其实还是有，
这跟难搞有什么关系啊？天气不是我能控制的，王八蛋！
我们最近办公室出了一个小小的差错啦，就是那个、嗯、我们办公室有换那个指纹密码锁嘛。然后就想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指纹密码锁，觉得太酷了，对啊，因为以前我们以前最早是用这个密码锁，
嗯，
然后还有钥匙，但我就觉得就是说那个钥匙跟那个密码太不酷了，
嗯，
不符合我们这个崭新的企业的这个形象，
嘿，
因为毕竟换新办公室，就想说换一个指纹密码锁，
嘿，
然后大概因为我们八月多开始换嘛，然后到现在十月初，
嗯，
那现在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它好像故障了，
哦，那个很便宜啊。
对啊，那个很便宜啊。
那个一看，我跟你讲，因为我做电商的嘛，
嗯，
然后常常就要去看一些哪边可以铺货之类的东西。
嗯、
那个一个网站叫义乌购，
哎，义乌购，
义乌购的义乌那个地方，很多很多各式各样，那批发货、大量货都从那边来。那有天我那边逛，就是看一些产品的时候，
嗯，
这个就在那个上面出现。
哦，你说我们的密码锁，
你们的那个门把的密码锁啊，指纹密码就在上面出现啊。
好，多少钱？来讲一下。
哦，我不记得了、哦，反正就很便宜啊，几十块人民币吧，还二十几块人民币。
二十几块人民币，
很便宜的东西。我跟你讲，他们就是大量从那边批货进来。
嗯，
我们就假设这个保护贴好了。没有质感的保护贴，很烂的保护贴啊！台湾可能便宜一张一百块。
我跟你讲
，OK，
小心你的言辞。
我们
还有这个干爹是属于手机厂商的哈。
OK， 我换个东西讲。
好，不要讲玛利亚，
我讲史莱姆可以吧？
啊、史莱姆可以，
史莱姆就是现在很多那个玩具嘛，那个粘土有没有、嗯、啊？你可能在台湾买，可能很便宜，可能一百块、两百块。
哎，
可是你从义乌购那个地方，你大量批发进来，你是可能买个一百个或一千个进来。可能就没几块钱啊，
嗯，
可能五十块、二十块台币而已，然后卖你一百块，暴利。
这个本来就是做国贸嘛，或是跨境的这个电商，它本来就是这样，就是你本来就是去追逐那个利润。
所以你怎么会买那个门把手呢？
我不知道啊，对啊，我看它卖价也是蛮便宜的，好像我那时候买是八百多块吧，在虾皮上。
所以你就贪小便宜嘛，对不对？
不是我贪小便宜，也有更贵的、啊，可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去买更贵的？
那你为什么你明明就一看就知道这是哪里来的东西？
我
你是不是贪小便宜？
不是我贪小便宜还好吧，八百多块买一个锁，内门呢、欸、又不是外门。
你是密码锁八百多块哪里好？
不是啊，这本来就是这样，你自己也在说，你义乌才看二三十块而已啊。
是啊，
对啊，二三十块折合台币多少？才一百多块而已、啊。
所以你是不是贪小便宜吗？
所以你到底想要怎
么
样？
你不要讲这么多啦，你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啊？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跟我们下半段的会有一点点相关联。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守灵宫女的故事。
守灵，你说守墓是不是？
哎，守墓，
守那个坟墓嘛。啊，灵就是这个皇上老大嘛，
皇灵嘛、嗯。对啊，以前在古装剧的时候有没有？
嗯，
哦，那个皇帝有没有？哎，一死，然后下面这个或者是一发怒，
嗯，
然后是不是就会讲说，责谁谁谁谁谁哪个宫女哪个妃嫔，
哎，
去守墓，去守灵，然后
去睡。
哎，对，然后那个宫女或者那个娘娘不是拖下去，皇上不要，皇上不要，不要啊，臣妾不要。然后还会拉尾音有没有、
啊、怕黑吗
也不是怕黑啦对啊就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说到底守灵的这些女生啊
嗯
在干嘛
你说守的当下在干嘛
被派去守墓的这些女生她们到底在里面的生活是怎么样
哦对嘛就是守的时候在干嘛嘛
哎对但不是说守的时候因为这个概念跟你想的有点不太一样
哎
一进去就没有所谓的守不守她一辈子都要生活在那边
哦
一辈子都出不来除了死掉以外一辈子都出不来而且还不能在里面自杀
哦
对、嗯，
在里面滑手机吧，没事做。
哇，有手机的话就这样、
啊。然后自拍那个上 IG 限动啊，我现在是守灵，哈哈。
对，因为古代哈、哦，这个守灵宫女，如果这些宫女或是这些妃嫔啊，知道自己要被派去守灵了，可能会宁愿自杀或是殉葬。
哦，因为他们就知道啊，我永远都出不来了。
哎，没错，哈、哦，因为其实守灵里面要做的事情还蛮就是让人家意外的。好，那首先我们要先证明一下，守灵宫女跟宫女是完全不相同的东西。
OK， 哎，多了守灵怎么会一样呢？
哎，对啊，对啊，
是吧？
哦，这个在古代啊，就是宫女是主要是指在皇宫里面去伺候人家的这些女生嘛，宫女嘛，对不对？但守灵宫女不是，
嗯，
哎，守灵宫女的守备范围更广，
嘿，
就是包括了这些宫女以外，或者还有这些嫔妃，还有一些宫中的女官，
嗯。
女官你知道吧？
我知道，
就是女生然后有官衔然后在皇宫里面做事叫女官，或是干一些杂物活的这些侍婢女，
嗯，
这些都叫守灵宫女，就是都可以成为守灵宫女。那、
哦、
换言之，就只要是皇宫里面的女人被送去守灵，我们就一并把它称之为守灵宫女。
所以你一开始来到这个皇宫里面工作的时候、嗯、你还不会知道你以后会不会是守灵宫女。
嗯，没错，
一直要到发生那一刻你才会知道自己是被指派成
守灵
宫
女。没错，因为其实皇城在后来还甚至演变出一个习俗，就是说这些宫女到25岁、哦、满25岁的时候，如果就等于年纪比较大了嘛、哦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是可以遵循他长官的意志，然后可以让他出去就是皇门外，然后就嫁人
了。哦、okay、
因为25岁在古代已经算蛮、嗯、年纪蛮大的嘛，而且体力也开始在下滑了嘛，
所以他们在等待的是25岁那一刻离开这个门吗？
哎，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OK，
哎，对，那最早定守灵制度的人是谁？就是千古一帝秦始皇。
哦，
哎，对、啊，因为始皇帝嘛，对不对？
始皇啊。
那秦始皇陵里面呢，除了美女殉葬跟兵马俑以外，还有很大规模的守灵宫女。
哇，刺激哦。
那在秦始皇以后呢，就秦汉嘛，就到了汉代了嘛。嗯、那汉代刘邦的正宫吕雉。也采用了守灵的制度。好，那如果说秦始皇让这个宫女来帮他守灵，是要展现他威仪嘛？因为像那个兵马俑不是就是好多好多尊、嗯、
就说你看一堆人陪我死这种感觉、
哎、对对对，或是死了以后你还是要继续守护我，
看我多屌这样。
好，对，那吕雉做守灵的这个制度呢，只是为了要打发后宫的这些妃嫔、
嗯、
大家都知道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汉高祖刘邦死了以后，那个时候吕雉有一个情敌戚夫人、哦嗯、这个戚夫人后来被折磨成什么样子啊？有没有听过人质？把人变得跟猪一样，人质、
哦
哦、这个人质、哦、就是怎么样削去他的四肢、
嗯、
然后把他眼睛挖出来，舌头割断、
嗯、
然后在地上就、然后那边人不像人、哦、像头猪一样、嗯哦、吕后是很可怕的、哦、就是他不但把这个戚夫人、哦、变成人质，还叫自己的儿子还有儿子来看，
嗯，
哎，对，是很可怕的，对，所以搞的就是说自己的儿子自己，你知道，
非常变态，有噩梦啊。
那对啊，就是心里有产生阴影啊，身体后来也比较不好、啊
嗯，以后看到猪都有点害怕、
啊。哎、嗯，对，好，那吕雉就是对这些自己讨厌的这情敌，还有这些嫔妃们，好，那还把其他没有子嗣的这些嫔妃、好宫女全部打发到这个陵园去居住，
嗯，
好，这就是后来守灵制度的雏形。好，那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在霍光的干预之下呢，宫女守灵就变成一种制度了，完了、
嗯、
SOP 化。哎，对，哦，在《汉书》里面其实有记载哈，就是怎么样，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政，皆以后宫女置于园林。哦，从这边的时候就开始变成一个正式的制度了。好，那后来后世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沿袭了这项制度。
嗯哼，
好，因为皇帝嘛，总是你知道不甘寂寞嘛、嗯，或是要显现皇家的威严嘛，那其实被牺牲的就是这一批女生。
是，
哎，对。那我们先看哈、哦，哪些人会成为守灵宫女呢？好、哦，那第一就是妃嫔，什么样子的妃嫔呢？就是没有生小孩的这些妃嫔。
嗯，
哎，按照规矩，没有给皇帝生下一男半女的。好，在皇帝驾崩了以后呢，不管你生前多么的受宠，皇帝多喜欢你，地位多高，都要被送去守灵。
嗯，
啊，像比如说这个班婕妤，班婕妤是这个汉成帝很宠爱的一名妃子。好，那我们在讲这个婕妤啊，婕妤是一个 那个女官那个妃子的地位的意思、嗯、什么爱妃啊贵妃啊这种、嗯哦、这种地位。汉成帝刚刚即位的时候呢，这个班婕妤就被选到后宫，那开始是当少使，那被皇帝临幸了以后呢，他就被封为婕妤，是历史上相当有名号的这一个宠妃、哦
嗯、哼。
但是皇帝驾崩以后，他就被安排去守陵，然后在陵园里面就过世了。
嗯，
对。那婕妤有多大呢？位于皇后之下，地位仅次于昭仪、啊、跟上卿是相同的，所以婕妤这个地位是很高的。但是即便你是婕妤，真拍死你哪不生子、哦、你还是被拍过去。
嗯，
哎，对。好，那除了班婕妤以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谁呢？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
哦
哦，这个名号就大了，一样被王莽贬去守陵。
嗯，
那当然，赵飞燕那时候听到说自己要去守陵，就觉得这是一种羞辱啊。
嗯，
直接自杀。嗯，所以其实，在守陵制度的早期哈，一般这个守陵的宫女都是宫中没有子嗣的这个妃嫔，
嗯，
皇后也有不例外。
哦，
哎，皇后也有可能进去的哈。那第二呢，就是后宫当中的女官还有干杂物的这些宫女。
嗯，
哦，因为毕竟这个新帝登基了以后怎么样，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嘛。
嗯，
那新帝上任呢，哎，拍谁，就是整个体制我都要换变。
嗯，换一批血啦，
哎，换一批血啦。哦，所以这些这个后宫的女官啊，然后干杂物的有没有，就会被送去陵墓。
嗯，
哎，对。可是你知道吗，那个量是很庞大的哦，因为后宫的女官跟宫女有时候会高达数千人。
当然当然不用担心，墓也很大。
对，你讲对了，
是吧？
你讲对了，
腹地三千万米，三千万顷这样。
对，但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地可以去容纳这些人呢。嗯，
那就找叠叠乐咯。
用
叠的。
也不是这样。
你有你看过机械式停车位吗？用塔来这个估计的。
好像有点残忍。哦啊，一般来说新皇帝会着重挑选就是先帝当初这个最喜欢或是心腹的这些女官。
嗯，一定会送去的。
一定会送去，
因为他的宝贝嘛，心肝宝贝嘛。
对，对，也不眼不见为净。啊，我后来就觉得有点眼不见为净。哦，第三还有一种是什么样，本身就有犯罪。
嗯，
就是有被获罪了，然后被发配去守灵的这个宫女
啊。我们要背景干净一点的
啊。对，那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前面两项都是怎么样，在皇帝过世了以后，
嗯，
然后大批的批发，
是，
就像这个义乌批发过去的那种感觉。嗯，
是是是。
但是如果在平时个别几个宫女如果犯了一些宫中的这个禁忌啊，
嗯，
好，也有可能被皇帝哦，或是后宫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皇后啊，
嗯，
发配送去守灵。
哦，直接就守先人的灵之类的，是不是？
对，所以你要知道，守灵是一种责罚，是一种刑罚。
是，
对。好，我们
完全听不出来是件好事啊。
那，当然了，
我好荣誉啊，我要去守灵啦。我们为你骄傲啊。
哎，是是是是是，
怎么可能？
那我们来看看守灵的宫女平常都做什么。
嗯，
好，这个记载这个守灵宫女日常工作的史料超多哈，比如说《资治通鉴》里面就有讲。好，就形容他们日常的工作是什么。好，就说凡朱棣生侠工人无子者，西遣邑山林供奉朝夕，最后要怎么样，视死如视生，就你侍奉他要像他生前一样。
嗯，
这样侍奉的。好，就是皇帝死了你要把他当作活着的一样。哎，然后一样他活着是怎么样，你死后你还是要怎么样。
嗯，
好，活着怎么伺候，死后也怎么伺候。具体来说，这个视死如视生呢，就是有四大类。第一件事情叫打扫。
嗯，
皇陵里面除了有地宫还有地上宫殿，
嗯，
就是还有地道以外，它还有这个，它有 B1 以外，它还其实还有上面的部分。
嗯，
可能上面五楼。那凡是没有被关闭或者是这个关起来封起来的地方，就必须要每天打扫。
嗯，
好，那守灵的妃嫔啊宫女虽然总量比较多，可是人数跟皇宫比还是差很多。
嗯，
还是比较少的。好，而且古人对于陵墓是很看重的，皇陵的面积还有建筑都是非常大，所以打扫就非常辛苦。好，而且在皇陵里面没有太监的帮忙。
嗯，
就是不管怎么样，半个男人还是力气蛮大的嘛。
是啊，
但这些力气大的拍谁不在里面，所以宫女就必须要去做这些很粗重的工作。
嗯，
哎，对。第二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吊诡哦，叫做伺候皇帝的日常起居。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古人相信人死了以后，但是灵魂是存在的，
是，
所以他们只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所以每天还是怎么样，该吃吃，该喝喝，
嗯，
该娱乐娱乐。好，所以《后汉书》里面就里面写的，所以说守灵宫女啊要怎么样，就每天早晚守灵的宫女呢，要帮皇帝整理好被子、盥洗用品。
嗯，
到了吃饭的这个时间点了以后呢，他们要把皇帝御用的食物摆在皇帝的牌位上供奉，每天四次，不可以耽搁时辰。
可以理解啦，可以理解啦。
哎，对，四次这个吃饭时间的空档，要保证牌位前面一直有新鲜的水果点心，而且不可以饿到皇帝。
嗯 ，OK 啦，这个我可以理解啊，因为你要把他当活人伺候嘛。
嗯，
就是大家对他是一种尊重，所以你就会不断的帮他一直换一直换，这个我可以理解。
OK， 好，第三件吊诡的事来了，就皇帝生前要娱乐，死后一样要娱乐。
OK， 就是跟尸体修修嘛。
欸，不是啦，是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就皇帝这怎么样，就吃饭的时候要怎么样，看个这个歌舞秀嘛。
嗯，
欸，死后也要看
啊，这个也可以理解啊。
哎，
这个庙，比如说这个有时候这个庙前面啊，会有这个歌仔戏啦，布袋戏啦，
钢管女郎，
就是表演给神明看啊。
是，
这个像他就是表演给这个老大看嘛。
是，但是每天跳给一个牌位看，
他平常也是要看嘛。
好，那比如说像这个魏武遗令哦，就是曹操记载曹操的这个相关事迹，哦，就写到曹操生前是立下遗嘱，要求他在死后小老婆啊跟宫中的这些歌妓，要对着他的自己坟墓要唱歌跳舞。
嗯，
哎，对，而且对着陵墓跳舞还不够哦，还要要求跳舞的这些宫女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漂亮以外还要笑容灿烂满面，然后还要歌舞就要一起上，开开心心的在坟前跳舞。
嗯，
哎，对，如果这个皇帝生前哦对这个艺术啊要求是很高的话，他就要像生前一样。
嗯，
哎，就是你不能随便跳了。
这个理解啦，理解啦。
哎，你也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就皇上就是你的爸爸，顶在你头上是你的爸爸，他就是以他为大才对，不是爸爸，是以他为大，以他为主。
是，
所以他死之后，你还是一样要对他保持一种尊重。该有的东西，该有的礼数是不能少的。
是，就是，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如果他本身皇帝喜欢看新玩意儿，你还要定期的有没有去跟编排新的舞蹈，然后还要排练。
你换个这个角度思考看看哦。好，比如说这个，你今天去祭拜祖先，然后你有了老婆，有了孩子，你的祖先没看过你的这个孩子吗？
是，
好不好？那你是会比如说抱着孩子去，比如说阿妈、阿公、阿妈，阿妈这是你的孙子啊，李叉叉这样子啊，你看这是阿妈这样子，你会不会做这种事情？你一定也会做这种事情嘛？
是没错了，
对不对？
但是
差别
我不知道，
只是差别在什么？
哎，
差别你不会每天去做这种事情，
对啊。哦，那其实有一首这个歌词里面叫《铜雀记》哈。就这首诗里面就讲，就是对跳舞的这些宫女哦，强颜欢笑的场面就去做一些描述。好，说他们的声音啊，笑得跟哭一样，妆容徒自立，舞态悦谁目。最后一句话叫做歌声苦于哭。现在在陕西那一带，听说还有一些人是保留这样子的舞，的一些形式，你是可以看到的，
非常的凄惨啊。
对，还被记录在陕西省优秀民间文化名录当中。好，第四件事情就比较可以理解，就是按时的去祭祀。就是在帝陵里面呢，祭祀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对啊。可是陵墓里面的祭祀哦，分为好几种，一每日的祭祀，二每月的祭祀，三每年的祭祀，不同的祭祀的时间点、祭祀的地点跟规模就会不一样。对，而且怎么样？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宫女要把皇帝的这个衣冠啊，定期的送到城里面的寺庙当中，然后去祭奠跟熏香，绕火炉三圈呢，再拿回来放在皇帝的牌位旁边。
哇，这个非常的排场啊！
哎，对啊，所以这个行为就被叫做游衣冠。以上这四件事情就是各朝的守陵宫女需要做的事。可是乍看之下，这些工作好像都很闲哦。对，跟皇宫的里面的那个勾心斗角相比哦，应该算是都很安全的。
是啊，因为其实他们也没什么好勾心斗角，斗来斗去还不是都知道在这边，他们只能斗什么？斗谁今天要去游衣冠而已，出去走一走嘛。那平常就是边打扫边聊聊天啊，这样。
你讲到一个重点，你以为是他们拿去的吗？
哦，不是，是不是？哦，有
他们不能出去啊。
哦，
对，
有外送服务啊。
哎，对，所以为什么守陵两个字会让后世这些宫女啊，闻风丧胆，就是这样。
不过皇上死后是由谁来指派谁去守陵啊？就是后面的人啊。
有比如说有主治嘛， 嗯，我们刚刚讲就阻止嘛，你生不出小孩的这些后宫嫔妃就送去了。
不，我说谁来指派，就说你去，你去，你去，因为我相信一定
没有啊，一起去啊。
没有，就是我相信应该也是有那种生不出孩子的没去的吧？
你自杀的、
啊？就是没有自杀的。嗯，就是没有自杀的，然后也没生出小孩的，有没
有？
有
啦，比较少数了。
是是，就是总有一个人就说，你们这一批没生小孩的去。嗯，只有两条路，去跟自杀，自己选。
嗯，对，哦、就
总有这个说话的人嘛。
是是是是是。
那会是
通常会都会是礼官
哦，
就是礼官、
okay ，
就是主，就是比如说比如说关心的有没有啊、嗯？有关心的这些这个官，嗯，那宫中维持主持这些礼制的有没有？有、哦，本来就有这个礼官
哦，这个部门的主管
来
处理就对了。
就比如说有礼部、okay ，古代有这个嘛，礼部尚书啊。
哦、OK，
哎，对啊，所以是有本来就是有这些人的哈、哦嗯。好，那守灵宫女哈、哦，可怕的地方是她终身不能跟外界接触。
OK，
对，就是只要在古代你被派去守灵了，就等于你一辈子把自己献给了先帝。嗯，好、哦，此后无论生死，你完全不能跟外界的人接触。
那他们还看得到天空吗？因为你
看得到
嘛，因为你刚刚说什么五层啊，那个塔的话，他应该可以透过那个窗户看一下这个。
不是，也不是窗户，也看得到，好不好？啊、上面有时候也没屋顶，好不好、啊？但是看得到天空，看不到爸妈，嗯、看不到家人，
啊、没事了。这一点还看到天空，就有一点点这个小小的愿望，应该可以达成了
啊！真的，你蛮适合去坐牢的。
然后一只小鸟飞过去，
我觉得你这个、啊、你今天呈现出来的主题就是你很适合去坐牢。
我怎么为什么、啊？
对吧、啊？
我只是在扮演着一个，就是当我任何的自由或是行动能力都被人家给拘束限制的时候，我还能拥有什么东西？能那么一点小小的自由的空间，可以自己选择的，因为你可以看天空，你选择不看嘛。那这一点点是渴望是可以拥有的话，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哎，的确，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尽然。好、哦，因为其实基本上以前在皇宫哦，就是哪怕是那种最低阶的那种杂物活的那种婢女哦，婢女哦都可以出宫的，就是出去买个东西啊，干嘛什么的、嗯，是出去可以看这个世界，这个皇城里面的。
哇，那着实真的会羡慕啊、
哦。好、哦，那有的时候被这个皇帝啊或者主子赏识，然后就会被赐婚，或者是指派出宫、嗯，或是满25岁。自动送出一家、
欸、那出宫完之后的可不可以把他调回来说来守灵、啊
欸、这就不行了
不行啊
这个就不行
出去就出去了
出去就出去了出级就出级了
出级就出级了、
欸、对那无论如何原本、哦、在皇帝没死之前大家都有出宫的机会都可以跟家人相聚、
哦、是
对可是这一点对于守灵的这些女生而言就是痴心妄想、
嗯、哇真的蛮残忍的呀
对、啊、
很残忍哦
你要想看你这辈子你爸妈你弟你妹都在但是你出不去
有饭可以吃嘛？
有饭可以吃。
对，可是你看，比如说我今天才，好，假设我12岁好了，十二岁差不多啦，12岁、
欸。对对对。
然后就他突然挂了，然后我就被派去守灵了。
对。
就好死不死，
活到72岁，
我活到72岁，我活到100岁。
对你还是会在，
对不对？那有个可怜的、欸，
但通常活不久了。
那死了的话，就死在里面这样。
嗯、对。
会有人来帮忙这个，比如说埋葬啦、啊，或怎么样嘛？还是就是
里面的守灵宫女来做，哦，埋了你。
OK，
对，
那最后一个怎么办？
自己死在那边、啊、
哦，就自己先挖好这样。
嗯，对啊、
哇，这个很残忍呢。
是啊，好，那第二，皇宫跟皇陵一字之差，天差地别。好，这在皇宫这些妃嫔的地位跟饮食，因为皇帝宠爱他们嘛，所以就都很豪华、啊，然后都有人服侍啊。到了皇陵以后，他们就享受不到这些福利了，
是没有人服侍他们了、
啊。哎，对，大家都是守灵宫女，哪怕你妈之前是正宫，
地位平等啊。
哎，对，都是守灵的，而且也没太监的嘛。嗯，所以你之前是妃嫔也好，你之前是贵妃也好，嗯，都不会再有人巴结你了。
没错，你是嚣张嘛？你刚才在外面很嚣张嘛？嗯，现在一样了嘛？
对。那饮食的话呢？原本皇帝这个生前的时候，你是吃很好了。嗯。死后你觉得你会吃多好？
就是大家吃的都一样了。
对啊，
对不对？
就吃大锅菜、大锅饭。那有时候馊掉、酸掉什么的，或坏掉，或者有霉菌，没东拎刀一代鸡。
是。
反正不死就好，反正死了也没差。嗯。好，对不对？而且这些妃嫔啊，就是这些贵妃们，甚至还要跟其他的宫女一样工作。嗯，哎，对，所以对于妃嫔来讲，就是我以前是那么高高在上，我现在必须变成沦落到这种地步，
是
好、哦，那还要被下放到基层，自己本身这里面也不太好过、啊，
是心境上就不说了，说不定这些粗活他们也做不来。
对，但是对于这些底层的这些宫女，本来他们本来就是做这些、啊、杂物的这些宫女，虽然落差是比较小，跟之前做的差不多，嗯、 哦，但是这个在守灵哦，有点就是在寺庙里面当尼姑的感觉。
这个我也懂啊，就是心里就会觉得很靠背啊。
对啊，就超靠背啊。
我原本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吃比较好，结果现在进来这个地方，就是又更糟糕。
嗯，
完了，我这辈子完了，就只能做这些事情做到死了。
对啊，那你看，如果你这样子还从12岁活到72岁，太屌了吧？饮食那么差，然后环境那么差。然后每天跳舞、
你有看到门口那个在扫地的吗？他是得罪了方丈，
方丈，几十年前得罪方丈，
到现在还在
扫地。方丈很小气的、啊，你完蛋了，对不对？
哦，这个真的是蛮残忍哦，
很残忍，非常残忍哈、哦。那部分野史还记载怎么样？有些特殊要求的皇帝会让守灵的宫女每个都把头发剃光变尼姑
啊、哦，真的、哦欸？哇，那真的是得罪方丈了、啊。
对，真的是
哇，这个很。很恶劣耶，
蛮恶劣的啊，
是啊。
好、哦，第三，皇陵里面的工作其实很辛苦的、哦哦、
是，
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嘛，虽然不需要伺候活人，但是有各种仪式、你都要完成，
蛮累的哦。
哎，对，刚打扫整理啊，到什么上供祭祀跳舞啊，都要靠这些宫女来完成、而且没有这个干力气活的太监，也没有外面的这个侍卫，没有特殊情况，也绝对不会进来。
那我想要知道，如果今天这些守灵宫女就说我就烂，我就不做，我就躺在这边，我就不做，怎么样？那会怎么样？
啊、
那会怎么办呢？你要处罚我吗？好啊，你把我拉出去处罚。嘻嘻。
那可能外面的这些、这个特殊情况发生了嘛？外面的侍卫可能进来把你打一顿，会干掉你。
我说你打我一顿，他就我就烂啊，就刚好那个守灵宫女就是老李、他就一路烂到底给你看。你打我没关系，我还是继续烂。
啊，
那怎么办？
就也
怎么办啊？
就是进来再打你打一顿嘛，打到变打变怪，不然不会把你打死。
嗯
啊，你可以自己死
哦，
就是你可以自然而然的自己死。
反正就你就烂啊，反正你烂也是害到其他人的这种感觉，
反正 也没差了嘛。
是是，
所以最后大家伙食都越来越差、因为反正就是煮菜做菜也不用生火，不要放盐巴、放了也没差，对啊，不放也没差，对啊，不然你奈我何？我就烂。我跟你讲，全世界最厉害的话术就叫我就烂。我到现在没有想过任何一招可以破解我就烂。跟你在共事有没有？他把事情就是全部能出包的事情全出包一轮，
嗯，
然后回来跟你讲之后拍谁我就烂，你能怎么办？
你就把他废掉啊！
你没有办法把他废掉啊，因为他就跟你同事啊。
哦，
或是你就是被指派要跟他一起工作。
哦，那我离职可以吧？你就烂，我离职。
对，也可以啦。对了，你可以脱离嘛。你这些皇陵的这个工作，对，每天都基本上是差不多一样，所以其实就是全年无休的死人的终身保姆。
是
第四，就是精神压力非常非常大，
嗯，
哦，基本上很难长期承受，对啊，比如说对死人的恐惧，因为毕竟你在墓地里面，人都还是怕鬼的嘛，对不对？还有一些对未来的一种失落跟绝望。
失落绝望我可以理解，但是对尸体这件事情我倒不能理解。
你刚进去的时候可能只有皇帝死，可是你会看着你身边一个一个的倒下。
是啊，可是几个月之后你应该就习惯了。
哦，这我就不清楚，因为我不是在那里，但我觉得应该还是会蛮恐惧的。
哦，没事没事，不要怕。
不，我还没有要进去好不好？OK， 好，还有一些生理上面跟心理上面的寂寞难耐嘛，因为毕竟你没有办法去，对啊，你没有办法再碰到就是异性，或是你没有办法再去碰到一个你相爱相知的对象，一辈子都不可能。好，而且尤其是大部分被发过来的宫女，有没有都是没有结婚的妙龄女子。
是，他们还没体会过这个爱情的滋润。
哎，对对对，就是守灵了以后，可能一年见不到一次男人。
嗯，守灵之后还见得到吗？你说送菜的是不是？
送菜的啊，
哦，外卖小哥。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勾引外卖小哥。
没有，有很严格的啦，可能只能说什么了。说这个很知识的话，对，你外卖到了，给个5星好评之类的。
眼神啊，你忘了眼神啊啊啊，眨眼
也不行啊，对啊，所以自己本身都已经很难过，还要强颜欢笑跳舞给一个死人看，对不对？所以这种
累的啦，
这种日子就是一眼到头都一样哦，就是你这辈子长怎样，你已经知道了。
是，
对，而且怎么样？重点是他们也不能自杀，不能自杀的。
逃不出去吗？你不能自杀吗？我不能撞墙咬舌自尽吗？
不行不行，
会怎样？
就是你在进去前你可以自杀，可是你进去以后你不能自杀。
为什么？
因为你这些宫女都是登记造册的，如果你今天自杀了，那你在外面的这些家人是就会被你牵连，因为就是说啊，你女儿死不光荣，她不想服侍皇帝，然后就搞死你外面的这些家人。
哦，但是外面没有家人，无牵挂的就没关系啦。
没，
对不对？
对了，
现在就是情勒嘛。
啊，对，
你不错，我就打你家人这样。
哎，对，有点类似这样子、哦、啊。对，但是如果可能本身家里就孤儿或怎么样，感觉、
啊、那就无所谓嘛，
没差。
对
啊，我就烂。
所以放进去的守离宫女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家里外，不能外面没有家人。
哎，其实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但是问题就是，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有家人的、啊。哦，哎，对了，所以你如果自杀了，你就会牵连到你的家人，因为不管怎么样，你就算是守离宫女，你还是属于皇帝的女人，这全部都登记在册的。
这招真的太贱了。
对啊，而且皇帝的女人如果敢自杀，有的时候可能家人要满门抄斩。
好，那我进去前自杀，那我的在外面的家人会出事吗？
没事，进去前自杀，因为我们刚刚讲嘛，赵飞燕自杀。
那逃走呢？
啊，
逃走呢？
逃走会有事啊。哦，逃走当然
进去前逃走有事。
进去前逃走有事啊。
那进去后逃走呢？
进去后逃不走啊，被关起来了，哦、大哥、啊。大哥，注意听故事啊！被关起来了，能逃走早就跑了。
其实跑走应该是有事了。
对啊，
就算真的能逃，应该也是有事。
因为你都登记照册在案的嘛，而且我们之前上一集不是也讲过，古代你是没有办法出去旅游的啊。你的人口是很固定的，是绑在那个地方，绑在那个土地上的。嗯，对啊，所以你一逃走有没有？那你家可能就直接掰。嗯，对不对？好，那这么讨厌的这个这么艰困的这环境，有没有人主动要求要去守灵？有。哦、有极少数的人是主动求去守灵的、哦哦、那一样再到汉朝、哦、这汉宣帝时的那个公孙婕妤、嗯就在汉宣帝葬杜陵以后呢，跟儿子东平狮王刘禹闹矛盾，跟儿子吵架了，就给汉元帝上书说我要求我要去守杜陵园、嗯那当然汉元帝没有就是没有管没有同意他的这个请求啦、哦、就很认真的写了一封安慰信给这个公孙婕妤、嗯哦、就是说对你对你的这个儿子这个刘禹啊、这个感情要好一点、哦嗯、不要这样子，因为守灵工作是很辛苦的、
哦、你只是一时冲动，
你一时冲动、哎、我没有，我知道你是一时冲动，只是一时吵架，对，然后顺便呢也把那个东平狮王有没有骂了一顿、嗯、是怎样啦、啊、哈，跟你妈吵到说你妈居然吵到要去守灵，嗯嗯，下面一组啊、哦、那个大不敬啊，不孝啊，莫名其妙、哦、但是史书上就有这个记录，我们很难猜就是说公孙婕妤是真的想去守灵，还是只是用这一招逼他的儿子低头，
一定是用这招逼他儿子低头，谁会没事去找事做啊，
对
对吧？
可是你从汉元帝这样子这个行为来看，都知道当时的人就理解守灵完全是一条
不归路啊，
不归路，对、嗯、真的是这样子、哦、所以有人说啊，古代、哦、这个皇帝、哦、或君王死了要殉葬、嗯、很残忍，可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从死变成生不如死，这样是一种进步吗？
我想在这个之前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嗯、有没有皇帝的铁粉自愿去的、
啊、可能有、
啊、
就极少数
皇帝死、我是铁粉，我要去帮他守灵，这样
比较少了，但可能 maybe 还是有，但是比较少、哦、真的我们比较少看到。
那第二个问题，像有守灵女，守灵的这个
宫女
嘛、嗯、那应该也有男生吧，像那时候秦始皇陪葬不是有一些兵马俑吗？其实他们其实是活人嘛，我们都知道嘛，
那不一定啊。
哦，对，有些是活人嘛。那这些男生是怎么挑进去的、
啊？那条件没有，他可能摆的地方不一样。
就是我的意思说，今天会挑女生进去嘛？嗯，你已经说了这些条件，这四个条件他们会挑进去去守灵这样子。嗯，那也会有男生被挑进去的。
男生通常比较少，
就是
可以说没有，因为很简单，嗯、皇宫里面本来就只有太监嘛。嗯嗯。本来就只有这个
太监，就是男生没有生小孩的嘛。
对对对，就是你今天是男生或半个男生，你都不能进去，因为全部都是皇帝的女人。嗯。所以守灵宫里面就真的是女生居多、
哦、因为进去之后他们就可以尝到爱情的滋润了。
那对啊，就半根也是算根嘛，对不对？
对
对啊，以前这个啊，以前古代这个宦官啊，然后跟这个宫女有时候会谈恋爱的、啊、他们把这个恋爱关系叫做对食。
这个我了解啊，
就是两个人对坐的，每天一起有吃饭的这个关系。而且以前的技术不是那么发达，就阉割技术没有那么好、嗯、有时候没有切干净、嗯、有时候还是会有，
是他可能只切到了皮而已、
这倒没有，
这个人刚好这个皮比较长、
对，就他可能就是只切了 maybe 几公分这样，但其实还有多几公分、
切的时候是缩头乌龟、
对，
没事、
对，那还是可以用一下，这样偶尔还是可以用，
高招高招、
啊、甚至还有没切干净或者甚至没切的嘛，像烙癌就是嘛、嗯、
OK，
对不对？以前烙癌也是被当宦官送进去的，
是，
对不对？你看他的那个烙癌的那个钉钉啊，哦，是听说是怎么样，可以拿一个那个车轮哦，插在他的钉钉上面，然后让那个车轮转动，
这么厉害、啊，
就是这么雄伟， 对啊，哎，怎么会聊到这里？我明明要讲一些很有意义的首领攻略。
你有病啊？
没有，是因为你先问我，就是说男生有没有发进去，就没有嘛。
那你自己要扯这么远的
啊？是是是是是。好，我们休息一下。
哎，不是啊，你不是要讲生到生不如死有没有进步的事情吗？
对，我就问你嘛。
对嘛？那我现在回答你了嘛？因为你已经回答完我们两个问题了嘛？
哎，是
对。我觉得要看你当下的心态是什么。
什么心态？
就是说你对于看这件事情的心态什么？如果今天就是像我只是一个凡人的话，
嗯，
我当然觉得说你因为要这样弄我进去之前我就先自杀，
啊，
因为我觉得这不算是个进步。 我说我本人啊，
是。
可是如果今天他的心态是抱着一个崇高的理想，我是皇帝的铁粉，我非常尊重他，他今天死了我一定要服侍他。为什么？因为我把他放在心里尊重，
啊，
我把老佛爷放心里尊重那种感觉。那哦，这个讲法又不一样了
啊。
所以为什么就是像
你觉得还是有心甘情愿的啦？
对，就是有很多宗教信仰，对不对？
对，
我们世人去看就会觉得说，哎，你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好好的侍奉，为什么你要去对你的宗教可以做到远远超过于，
就牺牲奉献的程度远大于父母嘛？
对，可是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情在他们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支柱、依靠，或者是值得去奉献的事情，远远超过其他事情。所以我就觉得，
嗯，
要看他的心态是什么。
可是 maybe 是这样吧？可是也许1000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是这么想，可能其他999个都不是这么想。
是啊，所以说我就说看心态是不是这种进步，看他自己的心态。
OK，
对对对。
哦，所以你其实比较像微观理论了，啊，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宏观嘛。但是你用微观解了宏观，
嗯，哦，这个什么宏观微观这个名词我不懂啦。反正
宏观就是大局嘛，大局来看，哦，
大局就是世俗嘛，
就是史观嘛，
世俗嘛。
那微观就是你个人的观点，
就
任何人个人的观点，
你开心就好。我不是说你啦，我是说选择的这些人啦，我不在呛你。
他没得选择啊，等一下，就是
心态上的选择啦。
哦，
那是你的事情，你不要去影响别人就好了，你开心就行了。
嗯，
无所谓啦。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真的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我知道我在讲什么啊。
就是你觉得就是说，嗯，
你开心就好，不要左右我这样。
OK，
对 对， 对。
可是这些人都是被左右的。
我刚刚讲的心乃是自愿的人啦，啊，你到底听不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啦，
哦，？OK OK， 那我怎么知道他自不自愿？我史书上面的记载都是这些不自愿的，啊。
如果那个人是嘻嘻哈哈进去，他就绝对是自愿。
没有
你
记载有嘻嘻哈哈进去，啊，
看得出来，
没有同吗？每个人进去都在哭啊。
那进去像在郊游一样，不？这个人绝对是自愿。
不是，问题是没有史料记载他们是嘻嘻哈哈进去啊。
没有看到吧？在少数，你看10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自愿，你怎么看得到那个人是自愿的人？看不到，被剩下999个人围起来了。
跟你这种人讨论历史太累了，我休息一下。
你喜欢讲衣服吗？奇怪你。哎，欸，老李，我问你哦。你用什么东西啊？我你干嘛你？我在问你问题啊你。
没有，你看一下我的新包包。
我知道啊 ，The Sense 啊，怎样？你是在秀什么？
你再看清楚一点。
哎，你变胖了，
靠背哦，是包包变小了啦。
哦，包包也会冷缩热胀哦。
北汽哦，这是新款的足够包 S， 全新14寸的设计，保留原本足够包的完整功能与专利鞋仓，搭配防泼水面料与超好拉的 YKK 拉链，让你日常上班上学、通勤逛街，甚至3天2夜轻旅行更足够哦。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出门都背那么大的包了，
而且我跟你说还有 navy blue 海军蓝的颜色哦。
哇哦，不出全黑款呢，
这个颜色可是很热卖的哦，要的话赶快手刀下单啦。
好了，你不要废话，赶快帮我留一卡啦。其实我觉得是悲惨的啦。
哎，对，
就是
你刚笑人家那么久，现在跟人家讲
我笑得很开心，是在讲那个自愿的那一个人，但是
就在那一个嘛，1000你的
对
万中选一那个，
对那一个，他肯定有一个是自愿的，
对。
但是我们绕回剩下的999个，
哎，
那肯定是很悲惨的，
啊。对啊，当然很惨，
他再也没有机会收到任何的这个信件，
嗯，
比如说跟外面的父母联系，他再也没有机会得到任何一个赏赐，比如说可以跟外面就是简单吃一顿饭。
哎，对啊，
他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对啊，
所以就是很难过、很悲惨的，因为剩下的余生就是要跟这群剩下的999个人过余生，然后还有一个是铁粉，看了更生气，这样。所以是悲惨的，我觉得是悲惨的。
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你看那个以前那个皇宫里面有很多烛火、蜡烛、灯光嘛，
怎么样？
这个到了这个皇陵里面有没有？是不是就只有皇宫里面那个陵墓里面有？
嗯，
其他地方一定没有的嘛。所以
我不知道，我没在那个时候待过，说不定有啊。
不，一定没有的嘛，想也知道的，啊。
我想不出来，啊，
宫中对
真的没有吗？
陵园陵墓里面的那个物资，我们刚刚讲大不如宫中嘛。
是大不如宫中啊，
所以你一定是很少的嘛，
总有那个提的那个油灯之类的嘛，
也许很少嘛，
这个叫油灯吗？
灯笼
啊，灯笼嘛，
油灯
是西方的，就灯笼啊，灯笼啊，是不是？
你要干脆讲煤气灯好了，
总有煤气灯，总有手电筒，
没有这种东西啊，对啊，没有啊，这个切断连接哦，这个一定会把人家逼疯的，因为毕竟人是社会化的动物，
一定的啦，嗯，
对。但我那天就问你取一个比较大的议题哦，就是。我的话就是说，现在的小孩子到底要怎么样比较健康长大？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社群软体很，就是很可怕，
充斥着在这个各个地方啊。
嗯，就是我以前我们小时候七年级还没有网络的时候，哦，或者是还没有手机的时候，甚至还没有那个智慧型手机的时候，
嗯，
我们小时候的娱乐其实都蛮单纯的，小学啊，我们就是去玩嘛，去打球。
单纯，对不对？这个单纯定义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生活圈只有我们
哦， oh,
我们不会有什么机会去
接触到国外的人啊之类的，
国外的人，国外的骗是吧？
不是，我说外国人啊，比如说今天你在某
不要讲外围，不要讲这个外国人，
比如说中部或南部的朋友，
对，
哦，
对，或者是跟你完全环境不一样的人，
是是是，
对啊，我记得我这个在小菲利吧。第一次就是看到就是用网络跟陌生人聊天，
是
那个时候，因为小菲利那时候电脑教室在一楼，我们下楼梯的时候就看到了。
哦，我完全没印象这件事。
那时候就看到李少福在跟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人聊天，那，那时候聊天有没有？因为是刚开始发展，所以其实大家在网络上都很有礼貌。
是哦，
嗯，都很有礼貌的，就是啊，哦，要走喽，然后哦好哦，拜拜，就是有机会再聊，对，啊，好，都很有礼貌的。对，那个时候的那个界面就很像那个 BBS，
嗯，
哦，然后电脑啊什么的都是什么386、486、586、686，记不记得？
国小就有这个了吗？
嗯，
我怎么记得国中才有啊？
国小没有，你国中才有，我国小就有。
哦，你有钱啊？
对，
了不起啊！
哎，对啊，
可是我也在小菲利啊，我怎么没注意到这件事情？
因为我有上电脑班，你没有。
哦，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对，
哦，
我有拿到那个检定证书，你也没有。
你有拿到检定证书，那现在的检定证书可以干嘛？你跟我说啊，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我正要讲，我想说以前小时候拿那些什么检定哦，当下觉得自己很糗，怎样？
对啊，叫你做个综艺自在做不出来嘞，了不起拿证书，哇操！
对，然后因为我们小时候的娱乐就真的大家就讲嘛，然后我们的交通工具就是脚踏车，然后最远大概就是骑到哪里，从 maybe 从新店骑到景美吧。
嗯，大概是没有骑到这么远了。
二十张路离景美很近，好不好？
我没有骑到那么远啊。
哦，
我说我没有骑到那么远，我就是骑到你家而已。
那个时候觉得就是上那个景美桥有没有？我觉得哇，好像要去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不得了
哦，
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时候景美那个巨星影城还在，就你一下桥马上就有。
嗯，
对啊。然后后来那个来来家家那个时候还是首轮影院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真的在看电影。
我没有啊，
啊，
我没有。
你没有，
我没有。
那你有看片吧？
你是说什么
日剧或者是什么台剧？
哦，
对，
国小没有，是国中才有啊。国小哪有那么好命啊？
国小有啊，我说国小
就国小就看电视的卡通，就这样而已啊，哪有你那个？
我国小的时候就在看日剧嘛，然后那个时候不是有那个租录影带店，不还没有百视达，啊？
哦，我是租对录影带，
录影带店
倒是有，但是没有到去看剧。通常都是这个爸爸妈妈他们租电影回来看
oh.
哦，那我就跟着看。那偶尔就是有几个卡通，我，哦，就租录影带。但是你说看剧，其实一直到国中我才有。
我是国小就有了，因为那是我阿姨有没有？那时候要追那个，要追一些剧，比如说那个时候很有名的一个这个连续剧叫做《寻秦记》，古天乐演的，
然后
那个很长嘛，那是几十集这样，然后我们就租那个录影带，但是人都会有一个惰性，就录影带囤在那边好几天都没看，
是是是，
等到他妈要还的那天才发现有十几卷都没看，
哦，
后来我从那一次第一次体验人生当中的两倍速播放，我们就两倍速看完，
哦，那时候已经有两倍速
了，对，录影带啊，它不是可以快转吗？哦，对啊，然后但是快转就没声音了，
我有啊，有叽叽叽的声音啊，
对对，但是我们就这样两倍速跟我阿姨这样看完，哦，然后看完以后就是很没体验感的，没尊严再把它拿去还这样。
所以你要表达什么
啊？
所以你想表达的是，
我觉得后来可怕的地方在于，就是说这个那天我问你去，就是现在的小孩，因为一直就我们小时候是被保护好的，比较不太容易去接触到外界的恶意，
嗯，
可是现在小孩子感觉就是 maybe 从小学、 国中就很习惯接触外界的恶意。
嗯，
所以我觉得啦，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的忧郁症心理疾病会这么多，
嗯，
因为他们长期就在恶意的环境长大。那我觉得其实生育率低也是因为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承诺，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些人保护好。
没钱就没钱养小孩，讲那么多
也不是。欸，他可能就是瞒着你，然后他上很多的网站或是很多交友软体。
没有啦，我不觉得生育率低是因为没办法把小孩保护好，我不觉得这算是主因之一啦。
嗯，
所以我们不讨论生育率的问题。
那，你是生的
哦，
那你为什么
不生？我没钱啊。
对啊，就对啊。可是你看，
跟我刚，
哎，你以前爸妈还有我妈也没钱呢，我们长大才知道他们没
钱。比我有钱啊。以那个年纪来看的时候，他们确实是比我有钱啊。
啊，哦，怎么说？我记得你爸以前薪水没你高啊，没你现在高哎。
我薪水没有很高，薪水很少哎，我大概就是
你妈薪水我知道比你
现在高，我大概就是一个工读生而已啊。
啊，
我就是一个工读生的薪水而已啊。
你屁啦，你少在那边
工读，你不要忘记那时候有老鼠会。那时候老鼠会赚很大。
哦，
是啊，不像现在这个。那后来有
现在还是有啊，诈骗也一样的道理啊。
对，可是早期的时候，这个印象中，这个诈骗的几率没有那么高啊，比例好像没有那么高。
那是因为管道不多，
是
只有什么电话诈骗。
我们用统计学来看的话嘛，
对，你这样现在就这样开始算统计学，啊。
我就是用你的话来打你，不行是不是？
啊，哦，这样子啊。那我要讲说，那我讲说，那一千个人里面总是会有一个不那么做。
我认同你这样讲啊。
哦，那很棒，
是啊，啊，统计学来讲嘛，
靠，
比例没那么高嘛，
哦，okay, okay,
听得懂中文对不对？
好，听得懂，听得懂。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会觉得问题是不是在于说现在的网络的这个社群太过泛滥。
是啊，
就是他的这个标准好，哪怕就是我们就今天讲，比如说我上个 A 网，
嗯，
请问你满19岁了吗？请问你满18岁了吗？我就算是我就算16岁我也勾，是我已经满了，
啊，我看我8岁就勾，啊，是
不然我干嘛上你这个网站。就是说这个机制，这个防卫并不是那么扎实啊。
嗯，
那再加上这个太容易资讯去取得，比如说今天这个暴，我们就讲暴力事件好了，
嗯，
霸凌事件好了，
嗯，
然后或者是相关类型的电影好了，这可能都是一个模仿的对象。但是以前我们在看这个浩南哥的时候
啊，
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看到的，
嗯，
对吧？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取得的。
哦，对啊，就是
不是每个人家也都有第四台的。
对，以前那个第四台每个月会寄一张节目单给你，告诉你就是说，哎，这一台几点到几点要播什么。
是，要知道以前的三台是不会去播放浩南哥这类型的电影的。
嗯，你一定不会啊。
一定不会的
啊，甚至没有24小时节目。
所以就这个资讯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取得，第一点之外，第二点就是如果你要模仿的话，当时是可以用体罚的，
嗯，
谁敢变坏，还是有人变坏，但谁敢，很少，很少有。我们用统计学来说不高
啊，uh-huh.
对吧？所以就是回到刚刚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太泛滥了，防卫机制不够了。
嗯，所以你看哦，你看守灵宫女是一个极端嘛，因为她完全被切断外界的联络，
嗯，
还有接触。
是，
可是我们时已至今，现在已经变成另外一个天平的极端，就是你反而就是你很难把自己关起来。
是啊，
就你动不动就会想要滑社群软体，然后社群软体就是不断的会有很多来自于外界的恶意，然后还有比如说很多攀比，
嗯，
哦，攀比之心嘛，对不对？那其实人哈，现在的人哈，就 H 这样跟我转述，他就说现在的人他觉得已经坏掉了，
嗯，
这是他的想法，他觉得说现在的人已经整个就坏掉，所以很无所适从。所以现在的人为什么的心理疾病压力啊这么大，就是会来自这样。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教育了
啊。对啊，统计学，我以为你要讲统计学。
没有，真的是教育的问题，就是
教育也跟不上网络的速度啊。
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这个想法是有点肤浅，但你听听看
啊。没事没事，你每个想法都差不多。
好，我讲完了，你觉得呢？
你讲了什么？
你有够肤浅。就是我们小时候吃完饭的时候是要坐在那边不能动，但是现在小孩吃完饭之后可能会吵闹，或是吃饭过程会吵闹，
嗯，
所以家长为了要去压低这件事，就是不让这件事情太扩大，
他就给他手机平板去玩，
他给他手机平板。
对，
那有时候坐车的时候很无聊，那小孩可能就开始滑手机滑平板
啊，爸妈的。对，
那爸爸妈妈自己在干嘛？也在自己滑手机滑平板。
嗯，
可能走在路上，这小孩很小的小孩，他没办法滑手机，他就到处乱跑。但父母自己在干嘛？自己在滑手机， 让小孩自己到处乱跑，
所以小朋友就模仿了，
模仿，从小就开始模仿，
因为他觉得就是父母就从里面获得心灵上的满足。
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肤浅的想法是，或许父母也可以在亲子时间的时候放下手机。今天一家四口一家三口出去吃饭吃麦当劳的时候，这是一个开心的时候，大家可以聊聊天，不要说大家都在滑手机。我是一个蛮喜欢观察路上的人，所以我坐捷运的时候，我会看之外，我也会去观察车上的人在干嘛。我在吃饭的时候，我除了看电视放下来之后，我也会在看其他人在干嘛。每个人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每个人动作都一样。那我作为一个演员，我到底要观察什么？很难去观察一些事情。
这个也像我上次有一次去吃猪排饭，他旁边有一家，那就是很诡异，就是爸爸妈妈小孩大概20岁吧，全部都在看手机。可是看手机我觉得就算了，因为大家都在滑，三个人都戴蓝牙耳机，
很厉害，
他超屌。我就想说，那你们出来吃三小饭？
我这次去那个日本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就会接拍嘛。但是日本人他其实没有说很喜欢让你拍，
那当然。
所以我们就是可能用手机就是这样偷偷拍啊。那时候在车上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张照片是，我是往右边拍，我拍过去看了照片之后，照片里面每个人动作都一样，都在就是拿着手机，唯独只有几个小朋友是笑着在聊天的。
哦。
你懂我意思吗？你知道我想表达什么吗？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当一个团体一个家庭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试着把手机放下来，然后大家可以聊聊天，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可以听听对方抱怨也好，你也可以听听对方分享什么事情也好，他或许很无聊，可是你可以知道说他今天过得怎么样，而不是一直在滑这个手机。肤浅吧。
那我觉得就蛮好的，你讲的很好，
谢谢谢谢。
我完全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你说故事能力增长了 ，level up，
真的吗？
真的哦，对对。
那你先继续讲，滑下手机。
没有啦，我是觉得就是说，就无感觉啦，感觉就像现在这个社会有没有，就是你会碰到太多恶意，因为主要就是你在网络上有没有，你接触的人多，你接触的资讯越方便，其实你被骂也会越方便。
被骂也会越方便，
就是大家骂你的成本很低啊。网络上我打一些这个字有没有，我就可以骂你了。
也对也对也
对。
对
啊，尤其比如说他的这个社群，你如果是设开放的话，有没有？那就是万一出一个什么事，或者人家看你不爽，或者怎么样？对啊，我记得之前有一个，不知道这是菲律宾还是新加坡吧，然后一个家境没有很好的一个家庭，然后这个女生呢，那很努力的，可能念书还是怎么样吧，然后生日。他爸爸就买了一个小小的那种名牌，可能小 CK 吧，对啊，然后结果他很高兴的 PO 在社群网络上面，就说哎，这是人生第一个名牌，怎么的，下面骂爆。
他们觉得这不是名牌啊，
对啊，这就是路边摊啊，这就是小 CK 啊， CK you know， 对啊，你 you know， 对啊，这哪是什么，然后就论战。可是你要想想看，就是说他们家家境不富裕，那他也只是 PO 这件事情表达他的喜悦，
是，
可是他就是要面临成千上万这些网友的不友善跟恶意，对啊，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就是说那到底该怎么样，因为在网络上就是要骂人，或者要宣泄情绪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确实没有错，
对，你可以随随便便的就喷别人，而且因为网络的关系嘛，大家就觉得就是说有一个屏障在，有一个障碍在，你要来告我有没有，你还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是，因为有些人他就算自己 PO 了这样子的言论，他 并不见得自己做得到。
对啊，
那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我那天啊，我常常从这个金山南路走回家，我从就是从那个华山一路走到那个古亭，我都走金山南路回去，然后呢我非常印象深刻，我忘记是哪一个路口啊，当他的那个车子绿灯继续往前行的时候，人行道的绿灯啊不会马上开始，
他会等几秒，
他会等几秒，红那个人行道的红灯才会变绿灯，所以当这个车子先走的时候，你也跟着走，你人也跟着走的时候，其实人行道还在红灯，是很危险的事情。
是啊是啊是啊。
好，这故事是这样，那天我就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觉得好巧不巧，那天就人比较多一点，我旁边站了一个小姐， 他比我矮一点点，我不小心的看到他就是留言的脸书上面留言或什么，然后我就因为视力比较好，我就看到他留言的内容大致上就是说，哦，对啊，这个过马路啊，就是不要低头滑手机，走在路上不要滑手机，要注意左右安全。我看过很多这种言论啊，我之前也说过，我在捷运上看过人有这种言论，现在一个活生生例子就在我的右，
然后你们要过马路，
在我右手边。在右手边哦，那时候还是这个还那个车子还没开始可以走的时候，他就留这个言论：过马路、走路不要当低头族，非常的危险啊！这个观念啊，人人一定要有哇！大家好爱用"观念"两字，一定要有这样。我觉得这个人很正气。没有走路的时候用手机，然后 OK 啊，我觉得 OK 啦，
可以啦，
回个讯息。车子那个绿灯的开始走了嘛？所以他一定是眼角余光就是瞄到了
那个绿灯。
嘿，他还没送出哦。他那个言论还没送出
哦，你看这么清楚啊，
他还没送出啊，因为他继续打字啊，然后就往前走了，然后一台车过来嘛，那因为现在不是那个行人地狱吗？
对啊，
然后那个车子过来以后就赶快就刹住了这样，然后他吓一跳就赶快走回来了，然后我就想说啊，你不是说不要低头嘛，就大家在留这种言论的时候或许自己不知道，
就讲别人的时候很容易啦，
你有没有以身作则？或许这样子有点严格，就是大家是喜欢嘴炮，讲难听就是你喜欢嘴炮嘛，
就你自己做不到，你还在那边
对啊，就是
道德魔人
是
social justice warrior。
但是我跟老李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对，我们不是圣人，我们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是说从那种小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去提醒自己，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也会犯这样，像我跟老李说啊，你不要他妈不要一天到晚就是那个，哦，没有，我没有犯老李的错误啦，
靠背哦，
没有，就是叫老李不要老是开空头支票，但是我也开过啊，
对啊，对啊，
是啊，是啊，
但是我基本上该给的钱没有少了，所以你还是会，
你不要再拿钱压我了，
好棒哦，好舒服、哦，
你那天才开空头支票，我真的是被你气死，真的是
啊，没事没事，
我现在都懒得回你讯息了。
好啦好啦，那我们进留言哈，
好，
这个首先来自于9月24号的留言哦，这个66分66哈，他说好久没留言，他说听到这一集我就想过我以前有养绿袖眼。哦，是朋友家捡到的，哦，超可爱，还会跟你抢着吃咖喱，还会喝咖啡，但冬天没有做好保暖，早上就死了。等一下，他死是因为冷吗？吃咖喱跟咖啡不太对吧？
是吗？
对啊，你也不能吃这些东西耶，对啊，救命！好，然后再来就是为何各种名字都被用过，我不信。他在9月30号的时候留言说，听到两位的召唤，特地来留言。他说有时候手边啊正在忙，就没有特地点开手机留言，但每集都有收听哦，没有不见，别担心哦。希望老李赶快出旅游影片，好期待，祝福两位一切都好，最爱老李有麦组合，感谢
感谢。那他旅游影片，我觉得
凶多吉
少，千万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因为他没有什么旅游影片啊，他就是去玩的啦。
靠
北，我跟你讲，
有啦有啦，
他就是去玩的啦。你有种你就廉价弄出来。
来自于10月1号，我是帅哥，好，加码 YYT， 加码 YYT， 好，我是帅哥，他写好好听的故事，感谢，
谢谢你。
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来自于10月1号的留言，就是这游戏不会让人开心哦。好，他说他遇过 Booking 用他官方 App 中的旅馆留言功能，要求你在入住24小时前紧急输入信用卡资料连接到外部的网站，那否则要取消你的住宿啊。这种类似的这种手段非常泛滥，尤其用官方的留言作为诈骗的讯息，治安极度糟糕。所以你看嘛，其实还是 Booking 的锅啊，对不对？ Booking 自己本身要做好。
Booking 跟 Agoda 是同一间公司
哦？是哦？
对啊。
真的假的？
真的
啊。那 Agoda 为什么没有？
Agoda 它的重拳在这个亚太地区， Booking 的重拳在就是欧美，
欧美，
对，他们是同一家公司的
哦。原来难怪你会觉得就是说 这有什么好吵，他们都同一家
这有什么好吵的。而且我就说一句实话，我就跟你说真的，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都一定会有，
对，
我那天去
比例而已啦。
我那天去上了一个课程啊，反正也是电商的课程就对了，那它里面一定会有金流支付叫 Payoneer。 Payoneer 他自己也说了，每一天都有人在攻击他们，每一天都有人要攻击他们的安全机制，所以不管是什么都有人攻击的啊，所以这没什么好吵的，
是
就是大家
自己要小心。但是比例啊，就是
你又要讲统计学了，是不是？
对啊，你可以降低个几%吧，因为很简单，你知道这种事情就这样，那你干脆就说，反正全世界各地都有犯罪啊，那干脆不要警察，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有犯罪。
我觉得你说的很棒，
比例，
我觉得你说的
比例，好不好
？OK， 我觉得你说的很棒，
就你警察或者检警的系统的效能，可以让这个犯罪率，比如降低到多少个%以下。
哦，你
那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判断，就是说当地的治安好不好嘛？
你用比例来讲，我觉得就 OK 了。
对啊，用比例来看呢、啊，我们当然是用比例来判断嘛。
OK。他们同一间公司的、
啊啊，比如说，就这现在的台湾男生平均身高，我们两个算矮嘛？
我不知道啊。
对啊，
是吗？
我们俩就算矮嘛？比例来看吗？比例来看，因为平均身高可能170几嘛。
哦，
那我们这只有160的嘛。
我们已经很尽力把身高拖矮了，各位。
等一下，
不然原本平均身高会是190啊，我们已经拖到170了，各位。
对，我们已经尽力了。好不好？
好不好？
就是比例问题啦。就是我觉得在看事情的时候，还是要看这个比例。OK，
是。好，来到这个 Mixer Box 啊，心仪跟 Sandy 都说很好听啊。青蛙就说赞。然后海王呢，他说很有趣的旅馆知识啊，谢谢你。
嗯，
再来我们来到 IG 这个 ICA 啊，他说求中国皇帝驾崩。非病有生太后太妃的啊，也有出家的，也有陪葬守灵的，但那些冷宫里的怎么办呢？希望有一集可以解答。
我们今天算那个陵墓，不算冷宫。
他冷宫的啊。好，那我们回答你了，这个冷宫里的怎么办呢？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资料可以做
啊。对啊，
到时候就是请你准时。不是准时啦，就是如果你看到有通知有这个新的集数上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一下我们有没有讲冷宫的部分的。
OK，
对，这个老李要做一下功课啊。
冷宫到底有多冷呢？我去找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沙漠仪啊，沙漠仪。然后再来是这个 EVE Chain 0104，他说你们俩的声音啊，真的很好听啊，活泼有趣，耐人寻味。我寻找了一阵子历史相关的题材，终于发现了你们啊，一路往回听当中。好，谢谢你 EVE。啊，接下来我们来到脸书啊，脸书那个威如说啊，他说苹果也有啊，就是类似那种诈骗之类这种啊，
嗯，
他说明明我苹果账号已经几百万也没有用过了，然后还在那边说他这个买这个手机之类的，
嗯，
就说啊你有买手机啊之类的这种讯息啊，诈骗讯息啊。
是，所以我一直
大家要小心啊！
我一直在想，苹果一直很疯狂在做这个，比如说脸部辨识啊，
嗯，
指纹啊，好，嗯，现在他们把指纹就是绝大部分舍弃了嘛，
嗯，
就是改成就是脸部。那指纹现在还有只有在一些比较高阶的这个 MacBook 上面有，好，那是不是就是因为就是说这些生物资讯比较容易不会让你被诈骗？因为你可能密码账号有没有会被盗嘛？可是如果今天是生物辨识系统的话，比较不容易被诈骗。
应该指纹比较不容易被诈骗吧？
指纹比较会被诈骗，脸部吧？
脸部万一长得像的就开了不是吗？
哦，你说如果整形医师的有没有？
对啊，
案例 case 出去
不是吗？不是这样吗？
啊，就整形医师案例 case 出去，然后可能就每个都长一样。
是啊，
其实还是会有些微不一样。
对啊，不可能任务你也看过嘛。
嗯啊，对对对，那毕竟是电影啦。
很胖，一身汗。
然后开始往那个洞外跑，鸽子出来了。
Ethan， Are you sure, Ethan？
对，
黑人。Ethan， I don't know about you, Ethan 。啊，再来是嘉义啊，他说老麦中肯。疫情前去香港啊，餐厅服务生盘子用摔的，真的是道地的港式服务。没遇到盘子用摔的，就不要说你是来过香港的啊。没错，就是这样。好，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留言哦。
好，那你今天要推什么样子的电影呢？
我今天要推的电影叫做《Indiana Jones》。
为什么是《Indiana Jones》？
《Indiana Jones》
第几集？
哦，我要推的就是第一集《法柜奇兵》，它叫《法柜奇兵20》，是由这个史蒂芬·史皮伯指导的。
嗯嗯
因为早期的电影那个美术做得很用心，我觉得很好看。那他呢其实原本是一部小说，是一部这个冒险小说。那这个是由我们的哈里·屈福特所主演，他是一个这个考古学家，
是，
然后到处这个去探险啊，去这个旧的这个领地里面，啊，
你是不是词汇量又不够了？
对，我词汇量不够，这怎么讲？快帮我一下！
对，他就会到
遗迹啦，
世界各地的，比如说遗迹啊，或者是比如说那些陵墓，也算陵墓的地方嘛。
对，
然后去探险，去寻宝，然后去解任务。
是，那因为第一集里面呢，他就碰到这个德国纳粹，
纳粹，
啊，碰到这个
Nazi。
这个德国人碰到德国人可以了吧？碰到
不一样，德国人不等于大罪
碰到德国 bad guys
啊，
德国坏人啊，对，就是，所以我想推这部片。
那就这样，就因为他到陵墓里面，
那是冒险家啊。
哦，okay，
就你今天讲守灵嘛，对啊，我总不能要去推一部就是专门在守灵的故事吧？
那也是。
那我觉得我怕我会推到鬼故事啊。
OK
你要讲鬼故事很多啊，
也可以啊，我们好像很久没讲鬼故事了。
是啊，像那个什么前阵子那个叫什么，这个温子仁导演指导的婴什么婴儿房还是什么什么
丽婴房
丽婴宅
丽婴宅，
就是内挂的鬼故事啊。
哎，对对对对，
那他们也是啊，就是守在屋子里面啊，然后等鬼来啊。你要推这么恐怖的吗？
也可以啊。
那
对啊，
那个鬼修你就说，哦，你们那个在这个房子里面啊，然后点蜡烛啊，待到几点这样子，然后他会出现，然后我们会捕捉他什么的。
鬼修女，
你要推鬼片吗？
好了，印第安纳琼斯好了，比较可以合家观赏了。
对啊，我觉得印第安纳琼斯比较棒啊，而且就是趣味性也够，然后有这个冒险的感觉，所以我会觉得说推印第安纳琼斯。而且福伯就是哈里·徐福特，福伯他就是说这个今年的这个印第安纳琼斯是他最后一集啊。
啊，对啊，对啊，对啊，
他是这样讲。
是这样讲、啊，
他是这样讲，
我跟你讲 啊，这种人讲话都不能信啊！这些演员每次都靠这个在拉票房。
他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电影，
对。
然后他是一系列的，那所以我觉得非常推，
很棒了。对、啊，就像一系列的铃木一样。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一部，不知道早期这个哈里·逊福特有多猛，所以我就推荐去看，非常好看，《法贵骑兵》。他第一集是1981年，那我是觉得近代的。这个像2008年的《水晶骷髅王国》啊，是我会先建议更建议看前面三集啦。
好了、
分别是1981年的《法贵骑兵》，1984年的《魔宫传奇》，还有1989年的《圣战骑兵》哦，都非常好看。那这几部都是由史蒂芬·史皮伯所指导的。
OK，
对对对，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石导，那没有问题，
石导没问题吧？
他没问题。
如果 Michael Bay 的话，你可能会犹豫一下下，
我可能会犹豫一下下，因为我觉得可能铃木里面就会变成一个就是机器人、外星生命体之类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我是佑宗，
我是美食老麦，我们下次见，拜
拜拜。